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46章啊，以西结书的第46章。我们从这个46章的第一节，我们先读了一下46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我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
好，我们看一下46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王和民进出圣所的这个图啊，把它稍微放大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来看，回到这里。第一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边的门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王和民啊出入圣所，内院朝东边的门，这是内院啊。然后就是这个门哈，这是门廊，这个门，这里边是什么？祭坛、圣所、内院，然后这也是进入圣所的地方啊。说内院朝向东边的门，在六个工作日，在六个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啊六天啊，必须是被关闭的，但在安息日，它必须被打开。在月朔的日子也必须被打开，啊，就是那个门呢，六日关闭，安息日打开，然后在月朔的这节期的日子打开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44章哈，44章呢，你看，讲到朝圣地朝东的外门，然后关掉啊，是不是？看到没有？有开关有关啊，然后留心呢，44章第五节啊，神吩咐以西结要留心殿和圣地一切的这个出口入口，什么人能进来，什么人可以进出，什么门在哪时候可以进，哪时候可以关闭，哪时候要打开，是不是？这就以西结书哈，在你看44章往后一直让我们留意这些门它的开关啊，以及它开关的这些条件和条例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开呢？人进来，人子进来的时候，耶和华进来的时候，是吧？你看圣地朝东的外门嘛，因为耶和华已从其中进入，所以要关掉，对不对？东边的门呢，是耶和华的荣耀进去的地方啊，无论是外院和内院都是如此啊。然后开关的条件就是说是否是节期，那节期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啊，就是集会的时候。第二节哈，君王要从外院的门廊进入，站在门框旁，看这个图啊，从这个地方，对不对？这里哈。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个地方敬拜，然后他就出去了。这门不可关闭，直到晚上。啊，第三节，这国的民要在这门的入口处敬拜，在安息日，在月朔，在耶和华面前。你注意这里哈。你看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哈，这个地方呢，平日时候关闭的，安息日、月朔、节期时候打开。王，我们知道这王是谁哈，也是那位耶和华，也是那位人子，也是那位耶稣，他要进来，然后民呢和他一起在这个地方敬拜，他来到这里献祭，是不是？然后说在这里就等于在什么？等于在耶和华面前，是吧？等于在耶和华面前。平常说只有圣所在耶和华面前，那么在这里就等于在耶和华面前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门，是分别为圣的 啊。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需要注意旧约和新约以及前约和后约当中王，以色列中这个王和祭司这两个职分之间的关系。在前约在旧约中呢，祭司和君王是分开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担任祭司和君王，你知道的啊，他要么做祭司要么做君王的，就不能献祭啊。但在新约当中呢，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永远成为祭司，既是祭司又是君王。所以说在意象当中你看表面的话是分开的，但是实际上在将来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然后我们另外注意哈，在前约和后约当中圣所和王宫的关系，你注意哈，我们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圣地这个图，你看到在这个以西结束的意象当中呢，包括在旧约以色列当中，其实这个圣地它是分层次的，是吧？你看，最里边是什么？至圣所里边的祭坛，然后往外是什么？圣所内院、外面，然后往外头是什么？圣供地，是吧？利未人居住的地方，以色列家、耶路撒冷，然后再往外什么？归君王之地，构成整个这样一个地带，是吧？从祭坛往外延伸，啊。我们注意哈，在前约当中和后约当中啊，这个圣所内院外院啊，以及圣所跟圣城跟再往外延伸的郊野之地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七章哈，你去看哈，所罗门建造王宫的时候呢，他所花费的时间比建造圣殿花费的时间大，而且呢建造的规模也比圣所大。但是有一点，王宫是照着圣所的样式去造的，对不对啊？我们有，如果你不了解所罗门建这个王宫的话，你去看一下教会啊，关于列王记上的讲道。然后你看这个以西结书这个意象当中啊，这个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啊，圣所四维延伸的地带比圣所更大，你明白吧？所罗门那个时代呢，圣所和所罗门的王宫，对吧？王宫是圣所的延伸。然后到新天新地当中呢，新圣城耶路撒冷以及四维的这些延伸的之地，它就是圣殿的延伸啊。然后你看列王记第七章，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造成，你看规模很大，而且记载的比圣所更详细，对不对？然后呢，在宫殿后面呢，又为法老的女儿建造了一个宫殿，都是照着什么耶和华殿内院和殿堂的样式造的啊。所罗门不但建造王宫，也为法老的女儿建造宫殿，做法与王宫一样，与王宫一样就是跟圣所一样，跟圣所一样就是跟耶和华内殿的内院一样啊。你看历代之下第8章11节，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大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我们看这个图，看一下那个，还点一下这里，这只，这个看一下什么？这个。看这，这个，对这个图，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所罗门时代的建造，你看这个图，你又能一目了然。这是什么？圣殿， 是不是？这是圣殿啊，这是什么？外院。然后与圣殿一墙之隔的是什么？所罗门的王宫，法老女儿的这个宫，宫宫呢，王宫呢也在里面啊。这是大卫的王宫。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罗门说：“哎呀，这圣所是至圣的，所以王宫不能建到圣殿里边，你知道吧？”他说：“圣殿是至圣的，所以他和这个法老的妻啊，那不能住进这分别为圣的地方，也不能住在大卫的王宫。大卫的王宫是什么？约柜经过的地方。”这里呢也是约柜的经过的地方，他说他的这个不能够与圣所同等同为至圣，就这么个意思啊。你看在前约当中哈，只有这个大卫的王宫和圣所啊，因为有约柜在里面经过，所以是至圣的。连所罗门的王宫呢和法老的这个宫殿呢，他都不把他们放成同样的等次去谈论。他说我和我的妻不能住在这个王宫里，就像他不能住在这里面一样，不能住在圣所一样啊。然后你看啊，在礼记节目43章8节提到，以色列人的宫殿和以色列人的城啊，离这个圣所实际上只隔着一墙。但在新天新地当中，在新约当中呢，新圣城耶路撒冷一切的延伸地带都成为圣，不再像旧约一样。有圣地有俗地，是吧？到将来的时候都成为圣的。在以西结书43章7节说，我宝座所在之地，我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什么殿的法则，乃是说殿在山顶上，四边的全界都要称为至圣，这是殿的法则，对不对？曾经呢，你看看这个图，看这个所罗门时代的这个图，曾经只有这块是圣的，只有这块是圣的。但是在将来，圣所延伸及周围一切的郊野地带都是圣的，啊，这就是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和区别，啊，这是地上的圣殿跟天上的本体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有分别，有圣与俗的分别。但在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只要你能得救，只要能进在里边，连圣所在圣所周围的内院外院及一切所圣所所延伸的地带全部都要成为圣啊。好，然后我们来读一下46章的第4节到第7节。
安息日，王所献与耶和华的燔祭，又用无残疾的羊羔6只，无残疾的公绵羊1只，他的素祭要为公绵羊依法纪念，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依法纪念，面加一新。当月朔要献无残疾的公牛犊1只，羊羔6只，公绵羊1只，都要无残疾的。他也要预备素祭，为公牛献依法纪念，为公绵羊献依法纪念，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行，依法纪念，加油一新。
好，我看4到7节，14节啊，燔祭呢，就是君王在安息日要献的这个燔祭。注意哈，完整的羊羔6只，完整的公绵羊1只，加起来是几啊？7，7就是完全。你看，从两方面强调完全、完整、无罪。这是预表谁啊？预表耶稣。啊，第5节，还有素祭，要为公绵羊献一依法，为羔羊献的啊，为公绵羊献一依法，为羔羊献的是什么呢？按照这个王的这个全能，他的能力啊，他的能力就是素祭和献与神的这个礼物啊，然后为一依法，为这个一依法再献多少油一心啊，心哈。我们看到哈，这位王，这位将来的王，他所献的这个燔祭和素祭还有油，它的数字是相等的，对吧？一依法，一只羊， 一依法献多少油一心，对吧？旧约中祭司所献的祭物呢，和新约中耶稣的饼，耶稣所掰的饼，就是主的圣餐，它的意义是相等的。人子所献上的祭物和礼物，就是人子所用的全能。耶稣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什么？有赦罪的权柄。这位王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他的全能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人来说，就是赦罪的权能。啊，第六节，在月朔的日子，就在节期的日子，要献的公牛犊必须是什么？完全的、完整的，六只羔羊，一只公绵羊，加起来是几？七，完全的。他们必须是完整的，反复强调是完整、完全的。预表耶稣是完整的，是完全的。耶稣在神量做成的救恩是完全的，耶稣是无罪的。啊，为一只公牛的献一依法，为一只公绵羊的献一依法。说这位王呢，必须要预备素祭。喂羊羔是什么？按照他的能力，按照他的全能，就按照赦罪的全能去献。一依法呢？原文没有细面，实际上指的就是素祭。一依法的这种素祭呢，要献油一心。这跟四十五章说的是45章24节是不是一样的？一依法细面啊，同献一依法是吧？一依法对不对？是一样的。而这两节的反复强调，王会按照他的能力去献祭。他的能力就是素祭、燔祭，他的能力呢就是赦罪的救恩。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念一下希伯来书第7章16节。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能力，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看到没有？哎，快点！希伯来书7章16节告诉我们，末后的这位王比以色列之前那些王能力更大。他所拥有的是无穷的、不能毁坏的、永恒的生命的大能，他能赦免我们的罪恶，并且把我们带进永生。看这里，啊，这也强调他的全能。好，我们来读一下46章第8节到10节。
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有南门而出，从南门进门进入的必有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王也要从出去。
我们看一下8到10节，这里能看这个图。这个王和民进出的图，能看懂吗？这个图，王从这里进去啊，然后他可以从这里出来，但是民只能什么？只能从这个门进去，然后从这个门出来，或从这个门进去，从这个门出来。那民不能从这个门进去，然后在这个门出来，他也不能从这进去，再从这出来。大家明白？啊？第8节哈，当那位君王到来的时候，他必须从这个廊子的道路进入，他必须从他的道路出去。你注意哈，原文他都多一个字叫道路，这个和本没有翻译出来，原文都说道路。啊，看这里，看这个王出入的这个图。民进入的时候呢？王进入的时候，啊，道路，即是门也是道路，知道吧？即是门也是道路。神的命令以西结，在44章第1节到第5节，你看留心殿的一切法则，就是什么出入之处，要留意圣所内外所有出口，他出入的法则。王只能从这个门进去，然后从这个门出去，这个门就是王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耶稣所说的道路，一起来念。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都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对，人呢，凭自己没法进入这个至圣所，对吧？人从这儿出来，从那儿出来，但是王，他能进去，他也能出来，他也能把你带进去，啊。所以耶稣呢，就是这条道路，因为这里原文反复强调门的道路，门的道路，但荷尔本没有翻译出这个门的道路啊。第九节，在那些节期的时候，当这地的民啊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从北门道路进来要敬拜的，必须从南门的道路而出；从南门的道路进入的，必须从北门的道路而出。不可从所入门的道路返回，因为必须从他前面进去，啊，必须从他前面进去。至于那位君王，当他们进来，他必从他们中间进来；当他们出去，他也要出去。就君王和民始终在一起。我们来看。我们看哈，这里的原文说呢，从这里进去呢，必须从这门出来；从这里进去，必须从这门出来，因为你只能朝前走，你懂吗？信仰只能朝前走，进走，信仰你不能后退，啊。另外一个呢，要想进入至圣所，从至圣所这里进出，你必须王跟你在一起。必须有耶稣的存在，啊！我们来看，在新天新地呢，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呢，王和他的民是不分开的，羔羊和他的圣民是不分离的。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那买来的十四万四千，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着他，对不对？王在哪里，民也在哪里；民在哪里，王也在哪里。王和民并不分开，啊，就像以西结书从一开始所讲的啊，你看那个天上的基督伯，天上的侍奉展现在地上的时候，它一个特点是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往之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的灵在轮中，对不对？啊，大家齐头并进。都跟着耶稣，啊，没有人有私心，没有人看自己的事情。好，我们读一下四十六章的十一到十二节。
在节期和盛会的日子，献素祭，要为一只公牛献一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献一法细面，为羊羔照它的力量而行。依法细面加油一心，王亦为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当有人为他配，
他就预备燔祭和
平安祭，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献毕就出去。他出去之后，当有人将门关闭。
我来看哈。原文没有这个有人关闭，原文没有提到人关闭啊。天上圣所不需要人的手来关闭啊。我看谁一点，在节期在聚会的时候，必须献的素祭就是下面的献，为一只公牛献一依法，为一只公羊献一依法，为羔羊献的是什么？那个君王的权力，他的能力就是礼物，跟上面说的一样啊。为一法，那个细面没有，就是素祭一法，要献油一心。这里反复强调，王按照他的能力去献，王的能力就是素祭和燔祭，王的能力就是圣经说的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十二节，当王献甘心祭，就是向耶和华献甘心祭的时候，或是燔祭或平安祭的时候，朝东的门就为他打开，他就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所做的一样。之后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之后那门就关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看这个王和民进入圣进出圣殿，只有他来，只上面说只有在安息日和月朔的时候，这说什么？只有在节期的时候，节期是干什么？聚会献祭。他来献祭的时候打开，他献完祭就关闭，
看到没有？啊，献祭是什么？是赦罪。啊，
首先呢，这里呢是指向基督，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第十章嘛。那是我说神啊，我来要你看，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对不对？所以耶稣献上了自己的身体，他来献上自己。然后你注意哈，这里反复强调圣所朝东门的内院朝东门的这个门，它被打开和被关闭的条件。啊，只有在圣日的时候才会被开启，王进来的时候他献祭，这个门打开，王出去的时候他关闭，对吧？你看四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是，做那办理事务的六天关闭，安息日打开，月朔打开，是吧？这里是节期打开，献祭的日子打开，这时候呢国民就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那王进去了，那民也进去了，对不对？内院吧，王带着民，基督带着我们进至圣所啊。当献祭的时候，王离开这个门就关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只有通过这位王，这位又是王又是祭司的这位耶稣，他的献祭，你才能够进。内院进圣所，是吧？进至圣所，这位王就是耶稣，门为耶稣打开，门为耶稣关闭。耶稣来为人献祭，人就有机会到神面前敬拜，就能得救，就能罪得赦免。耶稣离开，得救的门就关了，人就不能够在神面前敬拜，他就不能得救。所以说，谁拿着这个门的钥匙呢？那就是耶稣。啊，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呢和启示录第三章都提到大卫的钥匙啊，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对不对？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们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敞开的门是什么？就是内院朝东的这个门，这个门是什么？得救之门，赦罪之门。人家的敬拜是干什么？是为了罪得赦免。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个意象当中，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在每个时代门会打开，门也会关闭，为得救的人打开，为灭亡的人关闭，对不对？啊，当人愿意聆听圣道，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福音，愿意照着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去遵行的时候，这个门就打开，耶稣就为他们赎罪。当人悖逆抵挡福音，不愿认罪悔改，不愿照着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去遵行的时候，耶稣就把门关上，那些人就什么？就灭亡。开关上，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上帝所要救的他就能悔改，他就能得救，上帝要惩罚要灭绝那些恶人，他不能得救。所以今天你看有些人他真的悔改很彻底，有些人什么死不悔改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四十六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
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疾一岁的羊羔一只，献与耶和华为燔祭，
要每
早
晨
预备，每早晨也要预备铜线的素祭，纪念依法六分之一，另有一心三分之一调和纪念。这素祭要常献与耶和华为永远的定例。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羔羊素祭，心里为常献的燔祭。
我们来看这里哈，十三到十五节，上帝让谁预备啊？注意这个，让他给谁说话？他给以西结说话，他给谁说话？他给人子说话。以西结预表谁啊？
人子。
上帝说你每天要献，实际上是什么？耶稣来了要献，对不对？
咱们看这，谁说？你在早晨，在早晨，就是每个早晨，要献完整的一穗羊羔一只，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要每天早晨先将它献上。十四节，在每天早晨，在每天早晨，要什么？一同献上素祭，六一法。啊，原文不是六分之一啊，原文是六一法啊。油三心，要使上好的这个面粉呀，被这个油去什么湿润。这素祭要与常献耶和华的啊，要经常献给耶和华作为永远的定例。十五节，每天早晨也要同献素祭，一依法六分之一，一心的油一心，油一心的三分之一，调和上好的面粉，上好的哈，完整的上好的都指基督，要一直的献，献于耶和华为素祭，作为永远的定例，永远的定例啊。这里呢，讲到每天所献的。与上一章四十五章说的很清楚，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霸特，原文是什么？公义天平，公义依法，公义霸特，是义的标准啊，对不对？你们当献的供物乃是这样，一赫梅尔多少依法多少，一赫梅尔多少六分之一，是不是？在民数记十五章你看到没有啊？啊，那里也有依法有啊，是不是？民数记十五章这里还有民数记的二十八章。提到这些呢，每月的献祭，一年中每月都要如此，月月都要如此。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任何的世代啊，要想来到耶稣面前，必须按照公义的依法，公义的标，公义的霸特啊，公义的标准。这在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在每个时代必须依靠耶稣的基督的义，靠这个标准，这个法则才能得救。这个法则，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救恩的标准，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啊！在任何时代得救都是靠耶稣的救恩啊！在旧约也是，因为旧约的献祭就指耶稣上十字架。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46章的16到18节，我一起来念一下。
主耶和华如此说，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那是他们承受为业的。倘若王将一分产业赐给他的产业，就成了他本土的产业，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于王。至于王的产业，必归于他的儿子，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
我们看16节到18节哈，主耶华如此说，君王若将礼物赐给他的任何一个儿子，说那个女他说这个礼物啊，就成了他的产业，他必归于他的后裔，他就是他们要继承为业的。17节，倘若王将他产业的一份赐给他的一个臣仆，这就成了他的产业，就他臣仆的产业，直到什么？直到自由之年，这个产业要收回来，这个产业要归谁？要归于王，要回归。是的，他的产业是他种子的，就上面说种子的，他必成为归属于他们的。在这您注意哈，产业必须属于儿子，但不属于奴仆啊。一起来念。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看到没有？这就讲明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对吧？
儿子作为承受产业的做孩童的时候跟奴仆没有区别，那时候产业在师傅和管家管着，等到自由之年，等到他父亲预定的那个承受产业日子到了，儿子就可以承受产业啊。圣民就是王的儿子，他们要在新天新地当中与王一同，与这位耶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启示录21章，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对不对？启示录22章，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18节，这位君王不会从民拿走产业，驱赶他们离开自己的地业，倒要从自己的产业中将产业赐给他的后裔，免得我的民个人离开自己的地业而分散。这位王呢，他是好王，他不会夺取选民的产业。王的儿子就是王的民，王的民就是王的儿子，也是王的后裔。以赛亚书53章，他必看见后裔，对不对？在禧年，在自由之年，就在新天新地当中，耶稣不会夺走圣民的产业，反倒会将新天新地圣所圣城所延伸的一切归王之地赐给圣民为永久的产业。为什么说这些产业可留给子孙的，就是你永远持有永久继承，对吧？你看以赛亚书45章啊，归王之地，归王之地属城的第一，这些都归以色列王啊，归以色列王的，以色列王却要把它赐给谁啊？以色列家，赐给圣民啊。好，我们接下来读一下46章19到20节，认真去读。
那带我的将我从门旁进入之处领进为祭司预备的圣屋，就是朝北的，见后头西边有一块地，他对我说，这是祭司赎愆祭、赎罪祭、烤素祭之地，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
你注意这一节，你注意这两节哈，我们看看这个图。你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图，这个主入的屋子3哈，这个图看一下。这里呢，神呢把以西结带到这个哪里？你注意是这一块，这块是什么？祭司的圣屋，你看左右都是哈，这是朝北的圣屋，在朝北的圣屋最西边地带这个地方啊，它写的叫什么？祭司的厨房，其实就是煮祭肉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啊。这边有，这边也有，对不对？你注意这部分，还有最后呢，最后那部分提到，还有煮祭肉的地方在什么？在外院的四个角上，这些都是煮祭肉的地方。再看这个图。这个祭司煮肉之处，看这个图，这是朝东的门，这个是什么？你看这个地方，在圣屋旁边有个什么？祭司煮肉之处，这个地方是什么？洗祭牲的地方，对不对？好，回去。19节。他带领我从入口处进入，就是从那盆的旁边往祭司那里，往那些什么朝北的圣屋那里啊，看哪，西边尽头有一个地方，他对我说，这就是祭司在那里煮赎罪祭啊，赎愆祭、赎罪祭、烤素祭的地方，免得带出外院使民成圣，免得带出外院使民成圣，也就是说这是在内院。看以西结书第40章35到46节，啊，朝北的那边，你看一边是祭司洗祭牲的地方，另外一边是宰杀祭牲的地方，对不对？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司的，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对不对？以西结书42章嘛。 他将我带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设之屋相对。这圣屋长一百肘，宽一百肘，向北有门。然后这个地方有什么呢？对吧？有圣屋啊，存放素祭、赎罪祭、赎愆祭。此处为至圣，是吧？四章十三节，你看祭司进去的时候啊，不可直接到外院，要脱下圣职的那个供职的衣服，穿因为是圣衣，穿上别的衣服才可出外院。这里是不是说也不能出去啊？免得使外头人的名称上，对吧？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这个主祭入的地方是神圣的地方。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嘛，主祭入的地方啊是神圣之处啊。二十九章三十一节，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的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主祭入的地方是圣处，宰杀祭入的地方是圣处，献祭的地方是圣处啊。跟宰杀祭牲的地方一样。利未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利未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对吧？在耶和华面前宰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是至圣的啊。然后吃祭物的地方也在会幕的内院里边吃是祭牲的，宰的地方、煮的地方、吃的地方都是祭牲的。在利未记六章二十七节不说嘛，那个煮祭物的瓦器都要打碎，因为它沾到这个至圣的，对不对？如果煮在铜器里，铜器没法打碎，铜器要给它擦，是吧？擦干净用水涮净嘛，这就是说不可以使外头成圣。对不对？所以说你注意哈，你看这个图，就是刚才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煮肉的屋子三，这个图你看，这个内院里这个煮肉的屋子是圣的，那么外院这四个角后边要讲的它也是圣的，内院的圣洁扩展到外院。这也说啊，内院不能带出去，免得外院分院为圣了。但在将来的时候，内院外院都是圣的，圣所的一切延伸地带都是圣的啊。好，回去。所以说这里呢，内院外院都有，但在将来新天新地当中呢，内院外院都是圣的，对吧？在前约当中，圣衣不能带到外院，圣肉不能沾到外院，免得使外院成圣，但在将来内院外院都是圣的。在历代上七章七节嘛，所罗门那个时代就曾经把外院分别为圣献祭，是吧？献祭嘛。三章两书十四章二十节，到将来的世界，马的铃铛都归主为圣，对不对？耶路撒冷和犹大所有的国都可以主祭肉，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不再有迦南人，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四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一起来读一下。
他又带我到外院，使我经过院子，见每拐角各有一院子，院子四拐角的院子周围有墙，每院长四十肘，宽三十肘，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房子内的煮肉的地方，他对我说，这都是煮肉的房子，殿内的仆役要在这里煮民的祭物。
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最后一部分，我看这个图哈，你看一下这个图，这个煮肉的屋子三啊，看一下，点这个图中间，对，接下来讲这个外院这四个角，啊，四个角，看到没？四个角都有四个屋子，啊。二十一节，注意哈。然后他将我带到外院，使我经过院子的四个拐角。这里看哪，是不是跟前面也说看哪？什么意思？前边内院那个圣屋，西边那个也要看。然后外院是四个角，你也要注意，这两个是同一个意义，都是圣的。看哪，在院子的拐角有一个院子，啊，在院子的拐角有一个院子，就每个角都有一个院子，对不对？二十二节，在院子的四个拐角。这些被围起来的院子长四十肘，长四十肘，宽三十肘，四个拐角的院子的尺寸都一样。你看，还是个图，主肉的屋子。你要注意哈， 圣经称这四周的这几个屋子叫什么？叫院子，也是屋子，也是院子。你要注意啊，什么叫院子？这样的才叫院子，内院的才叫院子啊。你注意哈，在新天新地当中呢，在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呢，你会发现个问题，内院的祭坛和无论内院外院都分别为圣，对吧？外院实际上成了一个大号的祭坛，对不对？四方的，你看到祭坛有四个拐角，以赛亚书41:22，祭坛有四个拐角是吧？然后外院也有四个拐角，对吧？祭坛的四个拐角有赦罪之恩，外院的四个拐角主祭肉的也有赦罪之恩，对不对？把血抹在四个拐角上，外院是什么？四个祭肉，四个角是主圣肉的。一节书41:22，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轴，长二轴，坛脚和坛面并坛四围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的桌子，既是祭坛，又是陈设品桌子，又是主祭肉的屋子，对不对？圣所外院的四个角有四个屋子，四个屋子就是四个院子。看这个图，看这个主肉的屋子三，这四个这拐角，这四个院子和房子它有个特点，它是长方的。为什么？因为内院这个至圣所是长方的，看到没有哈？盒子就是说它是类似于至圣所的四个圣殿一样，看到没有？是不是？内院看到没有？它也是内，它的功能和它的功能是一样的，是不是？长方的，长方的，长方的，看到没有？是吧？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看清楚，你看。它不就是它延伸出去的，它不就是一个缩小版吗？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都一样的，长方的，看到没有？它四个的功能跟它的功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都是长方的。啊，23节，在他们四围各有一排环绕。成为他们四围在他们下面环绕的营寨，注意这词，这原文有个营寨，煮肉的地方，就是煮肉的地方。来看，这个和本没翻译出来，看这，看这个煮肉的屋子三哈，他说他跟这个圣所一样，有类似于像墙一样的结构，看到没有是吧？它四围有营寨，就以色列安营扎寨的地方，看到没？它四围有营寨，这四个房子。这个词和本没有啊？你看《历代志上》6:53-55讲到应许之地的，讲以色列分应许之地的时候，是按照城内的营寨分的。营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负责主肉的祭司，他们担当的就是守卫这个房屋的重任，就像。有墙守卫圣所一样，对不对？这四个主肉的主祭肉的屋子是四个院子，他们的功能跟内院跟圣所一样。你看以前说44:5嘛，它是有墙的，四围是有墙的，有营寨的啊。24节，他对我说，这是主肉的房屋，就是那些在殿里边侍奉的人在这里主就是以色列民的祭肉。在圣所外院的四个角有四个分别为圣主祭肉的院子和屋子，它的功能跟至圣所一样，对不对？在内院中洗祭牲、宰杀祭牲、赎罪祭和燔祭牲的屋子一样，都是圣屋，就像四个圣所一样，在四个周围。所以说你们去看一下以西结书40:38-49，还有以西结书42:1-14，还有以西结书44:14-19，你就知道，在以西结书的意象当中，在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它的结构构造有什么含义？以祭坛为中心，从至圣所扩展到 内院到外院，再到一切的属于圣所的地方，都要分别为圣。啊，这就将来的新天新地，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144000，都是成圣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